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京洋，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4月6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川普总统重申台湾关系法，并且继续对台军售。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的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蒲廷杰星期三在一场针对川集会的简报会上说，川普的一个中国政策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一致，并且和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之下所规范的义务一致。
I can say tha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some kind of a trade along the lines of what you just mentioned, though.
布廷杰强调不会以对台军售交换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川普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致认为中国制裁北韩并不充分。川集会在即中国访问誓死要告如状。在专题节目方面，会有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际，美国国会台湾连线议员联名写信给川普，强调美国同台湾的共同利益，敦促川普在会晤当中重申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基石。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马里奥·迪亚兹·巴拉特、亚尔比奥·塞雷斯、杰里·科纳利、葛列格·哈柏以及国会另外147名人员在联名信当中说，他们寻求确保美国继续奉行台湾关系法和六项的保证作为美台政策的基石。他们还敦促政府坚持1979年台湾关系法通过以来历届总统的承诺，继续根据台湾显示的军事需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而不是要事先同北京磋商。信中还强调美国对台湾政策的连续性是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关键。他们相信今后的任何会谈都深深是植根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的保证。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川普的海湖庄园举行会晤，这将是川普上任以来两位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就北韩发射导弹举行电话会谈。在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之前，两国的首脑就应对北韩作出了明确的表态。安倍晋三星期四在谈到这次通话的时候表示，双方非常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两个人都认为在北韩问题上中国的作用很重要，并且一致认为中国在2月宣布的暂停从北韩进口煤炭的措施不够充分。这次的通话是应日方要求举行，持续约35分钟。在川普和习近平即将举行第一次面对面的首脑会晤之际，北韩星期三再次试射导弹。川普曾经警告说，如果中国不作为，美国已经准备好单独行动。安倍表示，川普在通话当中再次强调美国对北韩政策所有的选项都摆在桌面上。美国国务卿特勒森上个月在南韩表示，美国的战略忍耐的政策已经是结束。中国外长王毅在会晤到访的美国国务卿特勒森的时候，是强硬地强调北韩问题必须和平解决。在美中两国元首即将在佛罗里达棕榈滩的海湖庄园举行会晤之际，来自美国各地的中国访问都在习近平到来之前纷纷赶到棕榈滩，为拦截习近平车队做准备。来自吉林的马永田一行五人4月4号从纽约开车来到佛罗里达的棕榈滩，为能够成功拦截 习近平车队做好各种嘅预案，因为自己嘅工厂被政府拆迁而冇得到任何赔偿，而走上上访路嘅马永田喺习近平2015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曾经试图拦截佢嘅车队而被警方短暂拘押。佢话佢哋呢次系下咗好大嘅决心，包括付出生命嘅代价。鉴于呢啲访民要拦截车队，美国警方亦都加强咗保安工作。喺习近平入住嘅五星级酒店门前嘅大道上，警方已经竖起咗高高嘅围栏。当地人话呢种嘅保安措施系佢哋之前所未有见到噶。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国务卿特勒森将会喺下个星期喺意大利出席七国集团外交部长会议之后，前往俄罗斯访问。喺外长会议4月11日结束之后，特勒森将前往莫斯科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乌克兰反恐问题同埋双边关系。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特纳喺声明当中话，呢次出访系美国努力同俄罗斯高级官员保持直接沟通嘅一部分，并且确保美国嘅意见得到明确嘅传达，包括明斯克协定实施的后续的步骤。俄罗斯外交部确认了这次的行程，并且说这个将是首次将特勒森作为川普政府的最高外交官的接待。星期三发表的声明列举了双方要讨论的问题，包括打击恐怖主义、叙利亚、北韩和其他一些问题。声明当中说，乌克兰的局势不容忽视，重点是在于几乎需要遵守明斯克协定规定的义务。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谴责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说这些是对人性的侮辱，但他并没有说美国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来进行回应。川普在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在白宫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面说，你们会看到的，叙利亚政府会收到资讯，你们会看到这个资讯是什么。叙利亚星期二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造成100人死亡、350人受伤，其中包括很多儿童。川普说这个事件很恐怖，并且表示
It's very, very possible, and I will tell you, it's already happened, that my attitude toward Syria and Assad
川普说他对阿萨德的态度很可能是有了很大的改变，阿萨德政权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是不能够容忍的。但是川普在向阿萨德发出严厉警告的同时，就表示他不会事先透露美国可能是怎样应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美中双方对川集会究竟有什么期待呢？我们会报道川集会前夕，美国国会内的民主党议员呼吁川普兑现他的竞选承诺。我们会报道台湾方面是静观川集会的情况，希望确保本身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白宫官员说不会以对台军售换取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蒲廷杰星期三在一场针对川集会的记者简报会上说，川普在二月份已经重申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中政策，这个政策和美中两国在三个联合公报是一致的，亦和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之下所规范的义务一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对于有记者问到，如果中方提出既然美国在到急迫的北韩问题上面需要中国合作，这样中国亦都要美国遵守一中原则以及是三项公报，特别是第三公报减少对台军售，川普总统将如何反应？蒲廷杰表示他不想预判川集会将讨论哪一些议题，不过他可以说的就是不会有好像大家刚刚提到的这种的交换。
I can say tha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some kind of a trade along the lines of what you just mentioned, though.
向川集会举行前夕，一啲嘅观察人士对于川普首度同习近平交手感到担忧，尤其系被中国视为系核心利益嘅台湾议题，习近平如何出手，川普如何回应？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表示，相较于台湾嘅担忧，佢反而感到镇定，因为佢冇听到任何川集会可能损及台湾利益嘅讯息。 韩如柏星期二在传统基金会一场关于美台军售政策的研讨会当中表示，川普上任之后，一个调整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机会，过去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美国政府在提供台湾防卫能力上面是有所顾忌，但是台湾是需要潜艇、先进战机、导弹防御、电子战、网络战等武器装备，这些亦都是美台安全关系的重要指标。川普政府将会有机会为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政治承诺是设下门槛。韩如柏表示，中国对华盛顿、对地区在决定怎样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估算过程当中已经是涉入过深，导致了美国减弱了原本准备为台湾安全采取的作为，这个根本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二的一篇发自台湾的报道当中说，台湾政府以及是朝野立委都是对台湾可能成为美中交易筹码感到忐忑不安。民进党立委罗志政就认为，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摆在谈判桌上，这样台湾亦都可能在谈判桌上。而这篇标题为当习近平在湖海庄园，川普是否会忘记台湾的报道当中表示，台湾官员特别是害怕川习两人针对美中关系发表正式公布，而事实上任何正式的联合声明台湾都认为是具有风险。报道援引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处长司徒文的讲话，对台湾而言最差的情况之一就是无论出于犯错以及是缺乏准备，川普讲的什么说话或者是习近平讲的是什么，但是川普不表示异议，暗示他们已经是达成某种的交易。司徒文问哪一个会为川普是做准备，他又能够如何准备，除非他有一个剧本并且紧跟着这个的剧本，否则没人知道他会讲什么的说话。在星期二，在一场针对川习会举行的背景简报当中，美国资深官员被问到有报道说习近平想听下川普正式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对此川普将如何回应的提问，这位官员表示川普已经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而这个政策是基于三项联合公报以及是台湾关系法，这个亦都是美国长期以来的一贯政策。这位官员表示川普总统已经重申了这个的政策，他不预期会有某种对这个的立场的意外偏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外交部说正在密切关注川习会，并且为此事先与美国方面沟通，而同时川普政府的外贸政策是否将会影响到美台关系呢，还有待观察。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川习会即将举行之际，台湾一方面密切静观，同时亦都事先同美国进行了接触。
我方对于这一次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跟美国的川普总统即将会面的互动呢，深感
外交部执行长兼发言人王佩玲四月六号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台湾方面对于这次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同美国的川普总统即将会面的互动非常关切，事前他们同美方进行了沟通，以确保台湾方面的利益不会受到影响。外交部将会持续关注川习会相关的各项发展，以及川普同中国大陆领导人互动的情形，及时掌握以及因应同台湾相关的形势。这位发言人还说，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助卿董文常、白宫国安会亚太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博明都表示，美国将会顺手建立在台湾关系法基础上的有关承诺，对此台湾外交部表示欢迎。王佩玲还说，过去美国和中国大陆领导人会面，美方事前事后都和台湾密切沟通，王佩玲表示希望这次亦都将会依往例办理。川习会之前有台湾舆论说不能够令到台湾成为中美讨价还价的筹码，还有些人说语出惊人的川普并不一定靠得住。事实上蔡英文政府发展美台关系，其中包括贸易关系，亦都面临国内的挑战。川普3月31号发布的行政令决心跟随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牛肉和猪肉入台因瘦肉精等的问题一直是台美贸易关系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而且十分政治化。
所以如果民进党政府要开放美猪进口，国民党绝对跟所有民众在一起，我们贯彻。
在星期四上午，原台北市市长柯隆斌在立法院国民党团召开的记者会上面说， 如果民进党政府要开放美猪进口，国民党绝对同所有民众在一起。国民党将会贯彻公民不服从，去包围海关，不俾美猪进入。这些是国民党的决心，在这个地方向大家宣布。
台湾的立场就是我们会以人民的健康为第一考量，食品的安全为第一考量。
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对美国之音说，台湾的立场是以人民的健康作为第一考量，至于美国有没有压力，美国用他们的很多角度提出，希望台湾对美牛的立场能够说明。徐国勇说，他认为这些都不是压力，在贸易上美国想要卖牛肉，所以美国想卖到台湾当然要呼吁，不过台湾的立场还是参照人民的健康食品安全来考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总统川普今个星期四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面之前，美国国会参议院领袖星期三召开记者会，呼吁川普在川集会上兑现他在竞选期间的承诺，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记者会上批评川普上任至今在美中贸易问题上毫无作为，并且背弃了他在竞选期间的承诺，未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川普曾经在竞选期间说，要在上任的第一日就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舒默说，他们对川普总统仅存的希望之一就是他最终能够强硬面对中国。截至目前，当谈到中国议题时，川普就似个弱者。舒默还表示，如果川普总统在同习近平会面期间能够在美中贸易问题的谈判上有一些实质进展，他将为川普总统叫好。与舒默共同召开记者会的还包括来自密西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斯塔贝洛，以及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海西。斯塔贝洛和海西都将在明年面临国会改选，目前看来选情严峻。川普在2016年选举中以批评自由贸易协定和全球化，获得了密西根州与宾夕法尼亚州广大蓝领劳工阶级的支持，并赢得了这两个州的选票。海西议员在记者会上指责中国过度生产铝和钢，造成全球金属市场扭曲，重创美国钢铁业，迫使美国数以万计工人失业。中国钢铁生产自2000年起增加了 530%，导致美国大幅增加钢铁进口量。2014年美国钢材进口量上涨 36%， 占钢材市场的 28%， 2015年占了美国钢材市场总量的 29%， 创下新高。单单是2015年和2016年，美国钢铁业一共失去了至少14000个工作机会，类似情况亦都发生在铝金属产业。舒默议员说，希望川普总统能够为美国中产阶级的劳工想想。川普讲得好听，他签了几项行政命令，但一点意义都没有。他没有保住任何一项就业机会，中国偷走的任何就业机会他都没有保住。包括舒默、斯塔贝洛和海西在内的12位民主党参议员4月5号联名致信总统川普，要求川普总统在川集会时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多项美中贸易不平等的问题，包括中国自2001年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多次未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履行国际贸易义务，而全美工人正在为此付出代价。舒默议员在记者会上还提到，参议院民主党人很快将出台一项贸易计划，而很多内容都与中国直接相关，但他并未讲明法案推出的时间表。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中两国元首即将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举行会面。今次会面虽然备受瞩目，但美国关注中国问题的专家对会谈的结果有不同的期待。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杨神九岛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没多久就安排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次会晤。犹他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查菲兹在川集会举行前夕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I think U.S.-China relations are pivotal.
查菲茲话：美中关系至关重要，两个能够进行越多嘅对话同讨论就越好。呢两位领导人能够花一啲时间喺一齐讨论问题，佢对此表示赞赏。而查菲茲又话：佢好高兴中国领导人即将嚟到美国，而佢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尽快访问中国。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老布殊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包道格亦都认为，双方领导人举行会晤是一件好事。包道格说，在他看来，两个领导人越早见面越好，尽管为这次会晤进行的准备比较浅，尤其是考虑到双方有一长串需要得到具体解决的问题的清单，在一开始建立个人关系亦都是一件好事。在他看来，领导人之间的这种私人关系对于两个关系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For Trump to establish a relationship.
巴杜格说，对于川普来说，建立关系是双人做的事，在后头再就细节问题进行艰难的谈判。对于中方来说，如果你建立这个关系的原则，那么就会给了你一个解决其他问题的框架，一方面出于文化的背景，另外一方面是出于商人的背景，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就是试图为今后打交道建立一个基础。不过康奈尔大学副教授白杰希日前在华盛顿的一个讨论会上面表示，双方对这次会晤应该并没有太高的期待。白杰希说，对于这届政府来说，很多职位的人事安排都并没有到位，你可以说举行这次会晤是有些为时过早，或者说大家所能够希望的就是一个表演而不是实质的东西。他认为双方都会对在这种比较非正式的场合能够进行比较顺利的见面感到满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项目主任南普顿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对于川普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解决美中之间存在的贸易逆差等的经济问题。南普顿说，从这次的会谈之中可能出现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的经济进步对中国的市场准入，以及在川普看来如何减少或者是找到减少美中贸易逆差途径的问题。这位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专家预测，双方会在经济领域看到一些至少是温和的进展。其他的专家亦都认为，由于川普总统在这个之前应中方的要求重新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因此美方预期习近平会在经贸领域对美方作出一些让步，包括允许中国资本对美国的进行投资，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南普顿又认为，除了经济领域的合作之外，中方对这次会晤还有其他的期待。
I think the Chinese leader needs a
南普顿说，他认为中国领导人需要这次峰会为他树立一个积极的形象，因为中国正是为中共十九大的召开作准备，因此避免出现问题是他们定义的成功的一部分。南普顿又说，他还认为美国在一个可信的论坛上面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也是中方的一个目标。南普顿又表示，双方无疑会讨论北韩的问题，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的对北韩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利亚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6号和7号举行首次会面。前任美军高级将领和前任国防部的官员认为，川普应该要向习近平表明中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去制止北韩的导弹和核威胁，同时放弃在周边海域作出任何武装侵略的打算，否则中国将会面临美军的坚定回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布莱尔星期二在海军联盟举行的海空天会议上面表示，在应对中国各项的安全挑战的时候，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决策人要停止过去那一种胆小怕事、暴戾缓慢的官僚做法，要向中国表明美国有能力不给中国在亚太地区可能发动的武装侵略是得逞。
We just have to be confident about it. It needs to be known.
布莱尔表示，美国只是需要对这个充满信心，都需要知道 中国是需要知道，如果他们试图以武力攻占台湾、尖角诸岛，又或者是南中国海的岛屿，而美国决定制止他们的话，他们会被击败，美国会蒙受损失，但是美国会坚持这个是会赢得胜利。近年来，中国军方不断是派舰船、飞机进入日本所管辖的尖角诸岛周边海域以及是上空，以武力宣示中国对他所讲的钓鱼岛拥有的主权。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海域，中国大兴土木建造岛礁，部署军事设施。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军方官员扬言是要以武力攻打台湾的呼声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继续快速实施现代化，特别是提升反介入以及是区域阻绝的能力，试图阻止美军介入中国未来可能在这些领域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作战行动计划的副司令罗纳德·贝利中将表示，美军不惧怕这种反介入以及是与区域阻绝的能力，有信心击败任何潜在的对手。
We understand the A2AD threat.And I always say,
贝利表示，美国是明白这种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对美国的威胁，他是对这个非常熟悉，但是不要低估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员、陆军士兵、水兵以及空军的能力，因为他们有一股他是从来未有见过的战斗精神。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过亚太安全事务主任的布莱尔哈丁对美国之音说，在北韩的问题上，川普应该向习近平表明，如果北京不制止平壤的核武器以及导弹项目，美军可能不得不采取中国不希望看到的军事措施。
There's also the more THAAD, more missile defense in China.
哈丁表示，如果是找不到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美国是需要将更多的萨德反导系统、更多的导弹防御装备部署到中国的邻国。川普总统日前表示，如果中国不解决北韩的问题，美国会采取行动。在川集会之前，川普政府官员说，美国对北韩问题的战略忍耐已经是到了尽头，现时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而在星期二，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海腾上将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从战略角度来看，解决北韩问题离不开中国，但是美军会向总统提供解决北韩问题的军事选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集峰会举行前夕，智利外长强调贸易保护不可行，他认为今次的峰会可以帮助降低环太平洋地区自由贸易面临的不确定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杜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宣布撤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TPP 后，包括中国和南韩等15个环太平洋地区国家的代表上个月在智利开会，讨论亚太一体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主持这次会议的智利外长埃拉尔多·穆尼奥斯4月5号在华盛顿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讨论会上说，国际经济整合早已表明，自由贸易是经济发展的捷径，贸易壁垒与保护主义不可行，但保护主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近期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抬头，使多边主义与经济集体安全观念受到严峻的挑战。这次智利会议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就是继续坚持开放型经济，坚持自由贸易和地区整合，这个是实现包容与进步性发展的途径。本着这个原则，由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和秘鲁组成的太平洋联盟将继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伙伴进行贸易谈判，创造多赢局面，同时坚持 TPP 体现的劳工与环境保护等高标准。莫尼奥斯说，美国和中国都是亚太经济整合的重要合作伙伴，美国退出 TPP 使环太平洋地区的自由贸易与整合面临极大的不稳定性。他认为这一次川集会就贸易等议题交换意见，陈述不同的看法，寻找合作空间，单单就这点来讲，峰会将有助于澄清立场，降低亚太地区自由贸易面临的不确定性。穆尼奥斯提醒说，美国与智利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2004年生效后，美国对智利年度出口从之前的27亿美元一下子提高到100亿美元，智利对美国的出口亦都从之前的37亿美元提高到67亿美元，双方都受益，而且美国现在对智利的年贸易存在很大的顺差。他说，美国应该继续坚持自由贸易原则， 继续参加地区经济整合，继续多边合作。这次川集会的另外一个主要议题是北韩问题。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杰米·梅泽尔在这次讨论会上说，北韩又发射弹道导弹，使东北亚地区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国际社会对这次佛罗里达州峰会自然更加期待。梅泽尔说，虽然峰会的时机并不成熟，但是双方都有政治上的考虑。美国之音记者杜林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川集会即将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举行。川普核心人士变动，首席战略顾问退出国家安全委员会。川普团队严防中国成为西欧公司的买主。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人类的尖的国际新闻，川集会即将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举行。海湖庄园是川普总统的私人财产，他担任总统五到三个月，已经五次到这里度周末处理公务。总统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出行，以及白宫工作人员随行的花费都由纳税人支付，甚至可能为当地的政府造成财政的负担。批评人士呼吁川普总统应该减少到海湖庄园的次数，或者是补偿当地政府为总统保安工作增加的花费。但另外一种的意见是，总统旅行是他的职责，无可非议。棕榈滩旁边的西棕榈滩市警方亦都经常协助维持保安。当地警官伍德话，川普总统每次来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任何总统到来都会影响当地的交通。另外还有费用的问题，总统出行必一定是大阵仗。空军一号随行人员的费用，据估计川普每次到棕榈滩要花费纳税人$200-300。据了解，当地政府协助保护总统为警察的支出的加班费用每日是$60,000。这个引发了政府监督人士和国会议员的关注。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总统到海湖庄园不是度假，而是工作的一部分，相关的花费是必要的。民间监督机构司法观察对于川普旅行开销提出质疑，不过该机构的负责人费腾提醒民众必须将对于川普个人的好恶是搁置一旁，应该讨论的是到底花费几多，怎样节约开支。白宫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不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变动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恢复为国安委的核心委员会成员。这些变化是星期三在总统的国家安全备忘录当中公布，刊登在美国政府每日纪要联邦公布上。纽约时报星期三报道说，一位坚持匿名讨论内部审议的白宫官员说，班农抵制这个变化，甚至一度威胁要退出。美国进步中心资深研究员卡图里斯对美国之音说，很难准确地评估他们在做什么。他说，川普团队在最初几个星期显然犯了一些新人的错误。卡图里斯曾经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在国安委做初级工作。川普总统今年一月份发布了一项行政的命令，授权班农加入国安会的核心委员会。班农曾任一个右翼的民意调查和新闻网站的执行官。有人担心在最后几个月领导川普阵营的班农会将国内政策的考虑纳入国家安全讨论。这个一直是白宫极具争议的人物，他呼吁解构行政、宣导经济民族主义。川普很多支持者都非常赞成川普将非传统的人物纳入他的核心圈。媒体之前报道，班农曾经同白宫参谋长、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前任主席普里布斯是发生冲突。星期三的报道说，由于总统的女婿前民主党人富十立加强对白宫高级幕僚的监督，班农的职权被削弱。富十立被交予很多重任，包括从中东和平进程到联邦政府的重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凯恩说，班农出局是一个很好的举动。这位参议员还赞成川普让国家情报总监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重新参与国安委的核心委员会。 据报道，川普手下的官员和一些国会议员都担心，而且正在考虑采取措施防止西屋公司被中国政府暗中支持的公司买去。彭博新闻社星期三的报道引述不止一位不愿意透露声明的现任美国政府官员说，美国能源部长佩里、美国财政部长鲁钦等都在商量怎样能够防止西屋公司被中国或者是与中国有关联的公司，包括中国在背后支持的公司买去。而且美国可能在川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会面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有备而来。报道还说，日本政府也有类似的担心，并且就这个顾虑和东芝的公司高层进行沟通。而美国创始后来被日本东芝公司买去的西屋电子产业公司，在无几内之前宣布破产之后，何去何从的问题受到关注。中国多年来一直属意西屋公司，而且这家有着深厚核电核能背景的公司类似成为中国各种的间谍行为的目标。川普行政当局软化要分隔从墨西哥入境非法移民家庭的立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海利星期三在国会参议院一个委员会上面说，除非当时的情况是确有必要，不会将母亲和他们的子女分开。海利说，这些特殊的情况是包括父亲或者是母亲患病或者是有毒瘾。国土安全部官员以前曾经讲过，非法移民家庭将会在边界就被分开，以便遏止从中美洲到美国的偷渡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完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川集会之前北韩施射导弹可能是冲着杀塞导弹而来的。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目前流亡海外的中国富豪郭文贵究竟会不会去到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中双方正在为两国元首星期四在海湖庄园的首次会面作最后准备。在双方准备当中，保安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而对于中国来讲，怎么去确保习近平的车队在中旅滩停留期间不会被中国访问拦截，是令到他们最为头痛的大问题。而在今次的川集会上，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一个人出现在海湖庄园。这个人就是最近不断爆料的中国亿万富豪海湖庄园的会员郭文贵。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杨晨以及九岛在佛罗里达州中旅滩的报道。
在川集会即将开始之前，美国各地的一些中国访问正在陆续抵达中旅滩，准备在川集会期间拦截习近平的车队。4月4号，这些的访问发布了誓死截集车告状、誓死要财产的声明。声明说，吉林访问马永田、山东的孙元鹏、辽宁的凌先华和湖南的张伟学等访问。4月4号已经抵达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目的是要拦截习近平座驾，逼他落车接御状，解决他们被中国政府违法抢去的财产。除了担心这些访问以外，他们还担心目前人在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出现在海湖庄园。纽约时报4月5号发表了记者傅才德撰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习近平川普峰会上的潜在搅局者郭文贵。报道说，如果在星期四和星期五的会晤期间，郭文贵出现在该海滨度假村，那至少会很尴尬。最坏的情况可能是他的出现会激怒习近平和中国代表团。报道援引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斯的话表示，郭文贵在海湖庄园肯定会是一个极具破坏力的未知因素。这一位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中国分析师说，这个是因为中国认为郭文贵是罪犯，要求他回国，虽然他没有公开的犯罪记录。在张克斯看来，郭文贵很可能排在一个北京寻求遣返的著名企业家名单的第二位， 位居第一的是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弟弟令元成。对于中国的政商界来讲，郭文贵是一位极为敏感的人。这一位身在海外的富商最近接受海外中文媒体明镜集团的电视直播专访，以及发送的推文中，已经对一名前高层领导人做出了指名道姓的指控，并爆出了一些知名人士的所谓猛料，包括中国著名的媒体人财新传媒的总编胡舒立以及杨澜的丈夫吴静。财新传媒曾经将郭文贵称为是权力的猎手，但郭文贵称他其实是权力的猎物，他是在同他的一个政治靠山前公安部副部长马建入狱相关的腐败丑闻中离开中国的。关于郭文贵的这种背景，对于中国官员来讲，能够进入海湖庄园的郭文贵是否会在村集会期间出现在庄园，自然成为他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郭文贵是否出现在庄园，因为了解这一次会议准备情况但是不能够提供保安规格细节的美国官员称，这一次进入湖海庄园的限制会比川普接待日本首相安倍的时候更严格，但是不知道在习近平和川普会晤期间会员是否会被禁止入内。川普在庄园和安倍共进晚餐时，庄园很多会员也在那里就餐。当纽约时报问郭文贵是否打算在这一次峰会上现身时，他没有予以回复。不过当美国之音联系郭文贵，希望他谈谈海湖庄园的有关情况时，他通过推特回复说他不在这里，这几天他所有会员都不能够用。他还证实说这个是中方提出的要求，他说否则会安排你入去享受一下他的会员资格。虽然郭文贵在最近的两次中文采访以及在推特上激烈批评了前任以及目前还在职的很多中国高层领导人，但是对习近平却表示了赞赏，而且说他支持习近平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反腐，亦都希望有关当局依法对他的案件以及涉案人员进行调查与处理，而不是非法关押他的家人以及公司的员工。他说他在中国超过170亿美元的资产都被冻结。对于习近平和川普在海湖庄园的这次会晤，郭文贵在回应纽约时报提问的一条短信中表示，他为习近平祈祷这一次访问顺利，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开启一个新的伟大时代。美国之音记者李雅，佛罗里达州中旅滩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在川集会举行前夕，七个人权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川普总统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施加压力，停止中国侵犯人权、诋毁法治和镇压民间运动的行为。但是不少川普的华人支持者认为美国不应该干涉中国的人权问题，川集会只是谈论经济。有民运领袖就说这个正是这些支持者的短视之处，因为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低人权，如果不谈人权的话，美中贸易难以获得平衡。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和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美国不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中国人权、公民力量、西藏正义中心、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和人权观察七个人权组织联合发布声明，敦促川普总统公开强调对中国人权的支持。这些问题包括对宗教的镇压、破坏法治、对公民社会的镇压、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声明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海湖庄园期间，他们呼吁美国总统川普和美国政府分享他们的关切和建设，并且明确强烈地表达出来。声明又说，任何对人权捍卫者支持的妥协都是标志着对根植于民主和言论自由的美国价值以及优先的侵蚀。在一日之前，中国人权还单独发表声明，敦促川普总统将国际人权标准作为处理美中关系的核心原则，指习近平打着主权平等旗号的所谓中国特色的人权不单止无视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已经对区域以及全球造成负面的影响。声明要求川普总统在会见习近平的时候对习近平施压，但是不少川普的支持者就对此不以为然。
我倒是不赞成对中国强硬，因为毕竟我还是希望我们中美友好，对不对？
自称纳粹好多的 Irene 张话，他倒是不赞成对中国强硬。另外，美国福建同乡会前主席郑琪话：
我认为每一个国家的人权应该由每一个国家的政府来主导，而不是让其他的。
郑琪话：佢认为每一个国家的人权应该由每一个国家的政府来到主导，而不是被其他国家来到施压。川普的支持者话：川集会只应该谈经济。
中国有人权问题，这确实是存在的哈，但是美国也有它的人权问题存在。
川普的支持者安在说，中国有人权的问题，但是美国也都有美国的人权问题。
不要在人权问题上给任何的国家戴帽子，大家都要反思。
美国华人支持川普联盟负责人 Jack 贾表示，不要在人权问题上给任何的国家戴帽，大家都要反思。中文教师李东梅认为，川集会只是应该谈论经济问题，中国的人权问题应该由中国去到讨论。
我觉得只应该是谈经济问题。我说我现在已经是美国的纳税人了，我没有权利去干涉中国的问题，对吧？我觉得如果去中国也有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李东梅说，他已经是美国的纳税人了，并没有权利去干涉中国的问题。中国有人代会，他们自己去讨论。不过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表示，川普的华人支持者短视而且无知，他们并不了解中美两国的贸易逆差和不公平刚刚是中国的无人权低人权造成的。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如果关心了中国的人权，就使得中美两国在同样一个起跑线上，美国的贸易呢就能够恢复对中国的一个公平的贸易，否则的话。
王君涛说，所以他觉得关心了中国的人权才会使到中美两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美国的贸易才能够恢复对中国的公平贸易，否则他可以继续压工人的工资，只会导致中国人权更加恶化，同时产品价格还可以下降到美国人承受不到。川集会期间，一些川普的华人支持者会去欢迎习近平，而一些民运和维权人士就会去抗议习近平。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的报道。
北韩在星期三再次试射导弹，发射地点靠近新浦潜艇基地。这个举动可能显示出北韩军方正在发展反制能力，对抗美国先发制人式夹击的威胁，并且抵消南韩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之后的优势。据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的报道，美国和南韩军方都监测到北韩清晨在东部海岸一个陆上设施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的情况。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说，这枚导弹是液态燃料的飞毛腿导弹，发射之后失控跌入大海。美韩的初步评估曾经认为这枚导弹是 KN-15 中程弹道导弹，而北美洲防空司令部就判定北韩发射的这枚导弹对北美洲并不构成威胁。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向他们的东部水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了大约60公里。星期三试射的地点是具有重要性的，因为这个情况显示出北韩扩大了他们的发射能力，可以从不同的未公开的地点发射导弹，可以使用的导弹发射器据估计有大约100个，每个可以配备几枚导弹。北韩过去四次导弹试射都发自不同的地点，通过显示有能力从不同地点发射一波导弹，北韩有可能会抵消美国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亦即是萨德导弹系统的能力。而另外，新浦靠近潜艇基地过去曾经海上发射过一枚 KN-15 导弹，这个情况可能显示出今次的测试和研制潜艇发射导弹能力有关。在去年8月，北韩发射了一枚潜射导弹，向日本方向飞行了大约500公里。不过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斯威夫特上将最近说，平壤要研制出可靠的潜射导弹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不过如果北韩军队发射出潜射导弹能力的话，将具备在萨德雷达视野之外部署导弹的能力。萨德雷达搜索目标向前面面对北面的北韩。北韩是美国总统川普计划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48个钟头之前发射弹道导弹，美中领袖将会讨论平壤的核问题。北韩发射任何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物体都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但北韩认为联合国的禁令侵犯北韩智慧和和平探索太空的主权。在星期三发射之前，川普总统曾经警告，如果中国并没有任何作为的话，美国准备好单独行动反制北韩的核威胁。 北韩外交部星期一就批评华盛顿的强硬言论以及美日韩目前正在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平壤方面认为联合军演是侵略北韩的彩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的报道。印度拒绝了美国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发挥更为积极作用的协议。印巴两国长期以来在赫什米尔归属的问题上存在争议的。国际社会经常担心这两个相邻有核武的国家会发生冲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柏斯利查在新德里的报道。
新德里明确表态之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基尼克利较早时候表示，美国争取找到适当的位置，帮助缓解这两个对立的南亚国家的紧张局势。克利对印巴两国的关系表达担忧，他表示川普政府希望看看他们如何缓解未来任何形式的冲突。他在纽约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表示，他们坚信他们应该主动一些，他们看到紧张局势正在升级，冲突正在酝酿，所以他们希望看看他们是否能够介入。印度外交部随即发布的声明称，两国在没有恐惧和暴力的气氛下解决所有印巴问题的政府立场没有改变。印度呼吁国际社会启用国际机制应对发源于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它仍然是影响这个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最大威胁。即使华盛顿此前亦曾经试图帮助解决赫什米尔争议，但是印度一直反对与巴基斯坦进行调解。美国前任奥巴马政府接受了印度的立场。另一方面，巴基斯坦一直表示愿意接受华盛顿和联合国的帮助解决赫什米尔争议，并不断在各个国际论坛提出这个议题。印度的分析人士认为，即使新德里对川普任期内与华盛顿不断发展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感到乐观，亦有人对新的美国政府将如何调停这两个的对立南亚邻国的紧张关系表示担心。新德里的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员马努基乔希话：
You know, India's big nightmare scenario with regard to the US.
乔希话：美国更积极嘅试图解决赫什米尔问题系印度嘅噩梦。佢话印度特别担心，因为美国政府非常冇经验，有一个非常冇经验嘅总统，所以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即使印度坚持双边对话，但系印巴两国嘅和平对话已经停摆咗相当长嘅时间，两国都责怪双方拖延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斯里克从新德里发来报道。
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是索马里移民最多的一个州，为了令到在当地移民社区的年轻人不会被毒品以及暴力和极端主义成功诱导，当地的部分民间组织正在积极地通过其他的方式，包括举办篮球赛，去俾当地嘅年轻人做啲有意义而且亦有趣嘅事情。下边美国之音记者阿布迪马哈穆德喺明尼阿波利斯嘅报道。
住喺明尼苏达州嘅年轻嘅索马里裔美国人，时时都因为坏嘅消息而登上报纸嘅头条。少数人受到毒品、帮派团伙或者系极端主义思想嘅诱惑而堕落。不过，当地嘅一啲年轻人嘅组织正喺度努力改变呢一个嘅现状。代表明尼苏达州首府明尼阿波里斯各地清真寺的12个篮球俱乐部就共同举办了一场的球赛，目的是使大家在增进球技的同时亦都增强信心。卢达篮球队赢得了这一次的赛事，队员扎卡里耶·易卜拉恩讲到了这一次比赛为什么这么重要。
Today we have succeeded in winning the cup after beating at the finalist Umatul Islam Club.We had worked very hard for this, and we are so excited about it.
易卜拉恩话：佢哋喺决赛之中成功打败咗乌马图尔伊斯兰俱乐部，获得冠军。佢哋一直喺度努力夺冠，大家都好兴奋。全美各地总共有8万名嘅索马里移民，喺呢个其中有2万几人住喺明尼苏达。明尼苏达拥有全美最大嘅索马里移民社区。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的消息说，近几年来约有十几个索马里移民加入了叙利亚境内的激进组织。从2007年以来，有大约22个人加入了总部在索马里的极端组织青年党。 最近有九个索马里裔美国人被控策划加入伊斯兰国，他们因此被明尼苏达的一家联邦法庭判处监禁。好像篮球赛这样的活动，目的是在这里为年轻人提供课外活动的机会，防止不良组织的影响。举办球赛的当地一个名为年轻人携手年轻人组织说，不能够小看球赛。
The reason we started this program was when we saw what the youth are going through and how they were involved with gang fights among themselves.
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尤素夫·莫哈默德说，他们之所以开办这个项目，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年轻人的经历和处境，看到了他们怎样卷入帮派打交，怎样被怀疑或者是被标记为极端分子。于是他们开始将这些年轻人聚在一起，来防止他们染上毒品。美国之音记者阿布迪·马哈穆德·明尼阿波里斯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参加《哈利波特》的电影首映会。李华非常喜欢饰演《哈利波特》的丹尼尔·拉德克利夫，他感觉兴奋不已。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Glam 以及 Five O'Clock Shadow。
今日可以见到丹尼尔·拉德克利夫，我的白马王子啊！
Wow, Li Hua, you must be really excited to meet Harry Potter in person.
咁梗系啦，佢真系太靓仔啦！
Oh, look, it's the cast. They sure look glam.
Glam 系咩意思啊？听起嚟好似 glamorous。
You're absolutely correct. Glam means glamorous.It describes someone wearing fashionable clothing and makeup, especially when done excessively.
所以 glam 就是魅力四射的意思。那你又说尤其是在过度打扮的人身上，那么这个词就有负面的意思咯。
Not at all. Glam, like glamorous, is used to describe people who dress up in a way that really stands out, but stand out in a good way. It'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celebrities.
原来是这样。Glam 是用来形容打扮华丽的人，而不是过度打扮的人，所以形容明星最啱噶啦。咁太好啦，我一定要学识啊！等阵话俾丹尼尔知。
I'm sure Daniel Radcliffe will be very happy to hear it.
Oh, Larry,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Thank you. Why are you saying it to me? I'm only wearing jeans and a T-shirt.
我不过想练习下啫嘛，费事等阵搞错啊！诶，我咁讲啱唔啱啊？
Well, you said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which means you use the word glam as a noun. However, it is an adjective, just like the original word glamorous, so you would have to say you're so glam today.
Oh, 我明了 glam 是形容词，所以我应该说 you're so glam today, 而不是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Yep, that's right.
看看看看，那个不是哈利吗？哈利，哈利。
Slow down, Li Hua. Are you sure that's Harry?I didn't know Harry has a 5 o'clock shadow.
你喺度讲咩话？我系话饰演哈利嘅丹尼尔嚟咗啦，我又唔系问你时间，而且而家先至三点，诶，唔好搞乱档啊。
No, I mean he has a beard. A 5 o'clock shadow is facial stubble. It sometimes describes a man's be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哦，原来 5 o'clock shadow 系指胡须，就系男人过咗一日到下昼五点钟就会生出一点一点嘅胡须。所以 5 o'clock shadow 是形容男仔面上的胡须。
Yes, that is correct. After a day's work, many men will have a noticeable growth of facial hair. Since most people finish work around 5 o'clock, it's called a 5 o'clock shadow.
Oh, Larry, you have a 5 o'clock shadow too. 你今朝早冇剃须嘅咩
？No, I don't. Do I? Look, Harry's getting closer. Don't you want to take pictures?
哎呀，差点唔记得啊！哎，我嘅相机喺呢度啊！佢真系有 a 5 o'clock shadow， 不过都系好靓啊！
哎，李华 ，I didn't know you were so attracted to glam celebrities。
唔系个个嘅，只有哈利。
But he has a 5 o'clock shadow. Didn't you say that you can't stand men who have a beard？
你系话佢今日留胡须，所以我唔应该中意。但系佢连留须都咁好睇嘅。哈利，哈利， 哎呀，讲错添，丹尼尔，哎呀，我紧张到讲错晒嘢啊。
Hey, practice using what you just learned and tell him how handsome he is.
Harry, you have a 5 o'clock shadow. 哎，等阵，我头先讲咗咩话？
Harry, she meant to say you are very glam.
弊啦，真系出丑啦。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glam， 用嚟形容一个人魅力四射，而另一个咧就系 5 o'clock shadow， 系指男人嘅胡须嘅根。好啦，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帮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嘅。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